正我就按了嘛，但不管他们还等。
最好，这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
对，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第九七集。哦，出现一个好可爱的声音，哇！
开始就炫技，
好酷！慌张慌张，
刚拿到的生日礼物给我。
哎，好棒哦！
谢谢一株的花絮哈。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在一个奇妙的氛围要开始录音，这里好像一个小酒馆一样的氛围。
对，
耶、yeah ，
故意哦。
那是一个啤酒瓶被捏碎的声音。好，我们这一集比较特别是请到了戴开成老师，耶、yeah ，然后还有请到华旭跟康普烈，还有一株，然后在旁边我们一起在一个很奇妙的氛围在录音。
到底是有多奇妙哈？
人家家里为什么叫奇？
对，人家家里跟平常我习惯的录音不太一样。嗯，我以前跟华旭还有康普录音的时候，都是额外租一个共享空间那种，像就一个桌子办公桌那种地方来录音。然后今天是来到戴开成老师的家里，
不要再叫老师，
戴开好。带上
带上
带上家里
但是操你妈东区的干嘛 就你他妈因为你干装的时候带上
带上好，现在就大家桌上哦摆了孔雀香酥脆还有台啤还有泡面
还有玉山
还有玉山很棒的氛围在录音
还有泡盛
哎呀
名食还有名食 whisky还有喝完了梅酒只有梅子的梅酒瓶有酒梅酒有梅
有一种居酒屋的氛围所以先帮大家介绍一下戴赏的背景就是今天主要是在访问戴赏啊戴赏是台湾第一位落语家很多人的落语老师
没现代台湾
现代台湾
因为在日据时代其实也有来跑兴业的也有落语
哦那个时候有特地跑来台湾的落语师
对
啊，现代台湾的落语师，我觉得此刻
落语家、嗯，
此刻台湾第一位的落语家是戴赏。那戴赏平常也是导游啊，也是翻译。那我们这一集呢，这两集呢，就是想要访问落语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稍微有接触，但是其实是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有点陌生的世界。嗯，所以会想请。戴赏聊一下然后因为我有先做一些功课就是戴赏小时候在天津长大
出生
出生长大
出生
到然后到七岁的时候
一点点
大一点点
长小
七岁可以了
可以
长都可以了
可以
到七岁的时候
要自己负责对做什么都可以家长会负责
到七岁的时候去日本念书
去东京
东京然后到了十岁又到台北然后到长大之后又再次回日本念书就是在各地跑来跑去了所以会希望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长大的过程呢有在各地看了哪些表演艺术然后会对你来说这些各地的艺术跟生长过程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那个我是个画外之人啊所以说那些艺术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九万区期待的
没有关系
那么的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呢就是讲回落语啊主要是这个相声天津就是曲艺之乡嘛从小这个说书啊相声啊很多这一类的这个大众娱乐啊就是常伴在侧的所以这个比方说小时候家人就会带着去这种茶馆茶楼主要是吃喝嘛但是就会有人来说书或者是说相声那个就是一个可能在这七年里面啊在天津的七年里面也是偏小的两岁啊什么的可能一岁啊两还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印象去茶馆看戏看看的这个听书了还不叫看戏那当然就说这个评书的话就是下午三点那时候天津有一个叫袁家三虎其中袁阔成就是讲这个水浒三国评书一到下午三点那个喇叭一打开我靠整个天津就瘫痪了整个华北的瘫痪就像我们的幽默说千万不要买美国棒球大联盟时期的电子用品妈每个工人找你们没有在工作
没有在用心在做的啦
盯着电视机这样子对就有点那种感觉
哇好酷
计程车停公车上面放公园散步的老头这 老头的这胸口口袋里揣一个小收音机听，哎，这个甚至有很多的机关部门开着，到底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我忘了啊，就说这么一个章回，这也是一个原风景。后来到了东京，这个日文其实那时候一句都不会，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双语这算不算双语啊？嗯，怎么才算双语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我并不是什么从小就从零岁就开始接触。同时接触两种语言，所以日文是明显是后来居上赶上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是这零啊，比手画脚。那我的老师，小学的启蒙老师啊，很照顾我啊，一方面是小留学生嘛，就说哎，那就带你去看表演，看落
哇哇，
哎，在那个银座还是哪里啊？星光三月，他们那个大楼的百货公司里面会有一些会场，进去。印象也蛮大的，那可能也是能够坐下个什么100个人啊，150个人，宽度是够，然后它深度更深，瘦长型，前面就是落雨家在台上表演，我们就坐了一下，也是就是客人都有坐垫的，完全听不懂，但是呢，这某一个姿态还是什么，一个表情，还是给逗笑了，还笑了，老师又回头。听不懂，听不懂。后来这个到台北之后呢，跟我祖父去看过京剧，就新舞台，顾先生也喜欢听戏嘛，跟我妈陪着我也去看京剧，完全没兴趣，既听不懂也没兴趣，那这个也是现在后来想一想啊，就说。在这个落雨家的养成里面，有这么一说，就是说没事就去看戏，因为他这个戏曲所总结凝练的那些那些要素，对于落雨家是这个说书人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那也是长大之后真正接触落雨之后才开始，这个听说的一种讲法，所以早就太迟了啊。继续话外下去，那我爸是一个怎么讲？知识分子啊，学者，他就也因为叫研究者吧，他就很积极的会带我去看，就台北市能够触及的很多的展览，美术啊、历史的什么考古的吧，那个也变成是我一个习以为常的，但是他是比较激进的，就是真的要看啊，要得到那些资讯得到满足。那我妈就是比较轻松的人，就是。反正就出去遛弯嘛，你看什么都一样，有什么好特别的？就这个那个，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多少年一次的啊！知道，就这种感觉。所以，这种美满的夫妻形象，在幼年的我的心里留下了多少道阴影呢？当然，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爸是这个学建筑的嘛，所以跟建筑的关系比较多啊。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跟美学、哲学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算是某些你就看表演吧，也是那个，但就比较不是戏曲，不是舞台。那其中可能对我影响还是会有影响的，包括就是因为说书需要语言嘛。你像语言这一块的影响，就是我7岁到东京，10岁离开东京到台北。这个就基本上极少有机会接触到日文了。那后来再回到东京。中间是一定会有点沙漠化嘛，会萎缩啊。再怎么说什么小孩子脑筋柔软的，小学1年级到4年级，把日文学的跟唱本讲可以会讲了。后来不用他会生疏嘛。
对。
我爸有个朋友开个出版社，上林出版社还是什么的。原来就不是曲艺团啊，跟王老爷子没关系。那他有一次来我家就送了我5卷那个。
录音带什么？
不是那个
唱片
，VHS
哦，录音带，
那是
对，就大盘录影带
哦。
后来还有贝塔，
是像塞到一个跑车
，VHS 是什么？
塞到一个跑车里让它倒带，
对对对，跑车，还有听到引擎声，对，然后大，对，那就它对它不像录音带可以这样拿铅笔甩，
对，
那个需要都要卡绳卡住它，那。在这个天空之城啊，风之谷啊， 萤火虫之墓啊，这个模拟宅急便，还有龙猫，这大概这五部呢，算是我就没事在家就看
啊。
那借由这些卡通，维持了某种语感。
嗯
啊，尤其是《风之谷》，那个我有一段时间是台词可以全都背起来的。
哇哇，
谁都做得到。
你至少我们会背周星驰，
对
对对对对，
你只要一直看。啊，当然这也是一种语言学习法了，但是说那个基数要够大的。还有当然就是从天津这个家里啊，亲戚会寄那个录音带，让你去听的相声啊，或者是广播录下来的相声啊。因为我们就不在天津，没那个资讯。后来也没，那不是后来，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网络这些东西，就只能靠这个啊，家，但那就是餐桌上面大家就吃饭听啊，笑一笑。那也有有趣，就是说虽然这个项目不多，可是呢因为重复听，所以他就累积了一种质感，这样。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杨过什么，就是打一套长拳就可以打得好，打得深，他就是所有的事情的
心法，
对对，会通啊。
那这边的话就是可能听众都大部分不了解什么是落雨，所以请代赏介绍一下什么是落雨。
前面那题还没说完呢。
真的吗？好，你等你，
哇，那题还很长呢。
来哦，来哦。
讲这个，
我刚以为恶德是个句点，
我必须讲，我必须恶德万图，恶德
来，没关系，
恶图曼，
恶图曼
，
现在才发展到天空之城。
对对对，恶德曼也算是这个中古之前了嘛，好嘞。哇，离2023年有点远了。
我想说，哦，刚才应该童年了，好。
对对，童年。
还没长大
嘞，还没长大，
还没长大，对，还没长大，
还没到国中，
对，还没有初次体验。
好的，好的。
啊，对对对，焦红，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嘛，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这个，不在那个时序线上，但是呢，我废话非常多，
没有关系啊。
这是什么好发
现？
你先不要，
我也是有看过你表演，
你先不要，
我可以理解那个很。
那是在表演的一种枷锁束缚的状态，
那是束缚的状态。好，
你现在一直提醒我，节目也是一种束缚。
没有关系，那来来，那我们放轻松。
毕竟是不出名的演员一百，好赞的、啊、这个，
哎呀，
这个赞的，
我就很开心。而且是来别人家里，所以边有那种。
有烟有酒有朋友的，压一个屁，也没怎么压，也不怎么压，有嗯，那个后来就当完兵之后就回到东京，我那老师又有因缘机会，就让我可以有机会看到落雨，好，那还有就是我还是读了一年的这个日语学校哈，就想把它稳住，把词汇量拉回来，拉足。那个时候的日语学校教师啊，有几个老师也很疼我，所以就带我去看能剧啊什么的。那他是日本人呢、啊，而且他是日语。
这时候大概几岁？
我一下跳到22了。
哦，成长了，成长了。
不，还未成年。内容物还是什么？极为低能的，低能人士。但是又没有残暴症，干晒在路上被看不起的东西。那他是日本人，而且日本老师，进去之后还是得拿这个说明书。能剧就是基本上很麻烦的。就像我猜，就是跟当时小时候我陪我爷，我们跟我妈陪我爷爷去看京剧是一样的。你光小干，
看不懂，
对，听不懂，看不懂。
嗯。
这个也无法欣赏，不得其门而入，这些面打盹度过。能剧当然也就是一类似的这种，就它非日常的非常严重的。你看，也要因为长大了嘛，然后也看到那个说明了，就好稍微可以理解一下在讲什么。还有就是在那段时间回东京念书的时候，后来2年就念建筑设计啊，但是就是中间也是会跟我的老师，我的建筑的师傅会聊到，就是舞台上的动态跟人在建筑体里面移动的这件事情。因为有一说就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嘛，就所以它是有篇章跟节奏的。你从接近这栋建筑， 不管它是在荒野里面，在都市里面，还是在哪里湖边哪里，这都还是有一个你有一个 approach 那个有一个 access 的过程嘛。
嗯，
对，有一个进入到它的幅员范围的进去了，终于到了门口，进到建筑的内部。建筑内部未必是室内啊，
嗯，
它可能是个庭园啊，对不对？
嗯，
那都是花时间的嘛。那音乐也是一样，你坐那边哦，开始了，花时间。可是他，我觉得虽然不是看表演，但是也算是一种去辩证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哈。那段时间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有就是这个搞剧团的，
嗯，
所以也去看，这种帐篷剧啊，
嗯。
但是都在小剧场，就已经不是战后那种帐篷剧的概念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说到这一份呢？就是因为我从东京再回到台北之后才，逐渐因缘机会跟这个落羽重逢吧。
嗯，
但说是重逢，其实等于说是完全觉得是第一次见面的。嗯，
对，下一题，我要去，
刚好
来
当落
羽啊，
刚好接落羽是吧？
我都拉回来了，对。
好，我要确认这也是个剧。
控场，
你别紧张，别紧张。
这样哈，所以接下来就是真的跟听众介绍一下什么是落羽。哎，
下一个
捏爆一盒的东西，
捏爆这个空的烟盒。刚还捏错，捏到有的，想说怎么这么 puff？ 没事没事，这个就是帅
歪
软本定包，一捏成软包，又不穿牛仔裤，真黑臭就好了。对，而且把那你要听，如果今年我听到哒哒哒哒的声音，里面满满22只那个
金球，
哒哒哒哒哒。等一下，怎么只有21个呢？哎，真的有的时候会捏到空了，你知道那超干。落羽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
嗯
啊，那众说纷纭吧，不过大概也是有至少有300年的历史，甚至有一些原型可能更早。那有许多朋友也谈过，就是说这跟相声之间的这个远近姻亲关系。
嗯，
那这我们毋宁说，如果从民间谈的这个观念来看，绝对都有关系。那但是从发源而言，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或社会的需要，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它是各自在当地长出来的。
嗯
啊，相声有相声的形成背景，落羽有落羽的。
嗯，
这一点是就是分开的啊。
嗯，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就看落羽，看见一个人啊独坐高坐坐垫上，用扇子跟手绢，两个小道具，然后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叙述一段这个曲折复杂的故事。那最后呢，不论如何会陡然而落。这个按花絮的话，就是情理之内，意料之外，贯穿全局，画龙点睛。那一开始怎么发源的呢？就是据说在这个京都的一间这个禅寺啊，有个和尚讲经啊弘法，那这个信徒都很虔诚嘛，就会来听。可是因为佛法艰深呢，听着就听就翻白眼，不是因为看不起翻白眼，是因为困了啊，就开始嘟咕了弄。和尚一想，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听不懂没用，你来了在那边几点说也记不到，对不对？没有长进，他这样不行，他就用幽默感去插入在这些故事里面，去重新包装。哎，这样子大家就是又能听又能笑，那慢慢的就更有可以有效率的去吸收到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教诲啊。这件事情后来就传到这个街坊了哈。那因为不管是这个京都还是大阪，也都是都市了，所以都市就不是乡村了，所以人口相对是密集的。那人密集了就会有压力嘛，就会需要大众娱乐去消遣。所以除了吃喝嫖赌之外，这个曲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抒发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就争相效仿嘛，就在街坊的这个路口，叫茨吉塞博。茨吉就是那个日本造字的一个石，一个错步。茨吉就是交叉路口了。就在那边架一根竹竿，挂个帘子，后面不就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后台。前面呢就摆个小，可能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要垫高，没有高座，它就是铺个草席，上面坐个垫子，放个垫子，前面放个小台子， 叫这个肩带箭台膝萨卡克西，就是长膝，
嗯，
遮住膝盖，就在那开始呱呱呱呱就来了。
嗯哼哼哼，
那也都是一些，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华人的这个什么来讲，就是比方说这种啊、什么水浒三国啦，什么四书五经啦，什么什么仁义廉耻啊，啊，这个仁义道德这些忠孝节气节义的事情。那又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日本的神道教跟佛教很早就混在一起了嘛，这就是一些这个比方说神话了或传说故事也都会在啊这个段子里出现。那为什么前面有个小台子呢？
嗯，
一方面是释法嘛，就是第十天的释，就是解释诠释的释。
哦，
一方面呢是因为是街头艺术，那人来人往的，你得把它先定住啊。
哦，
得让客人先站住听了，他才有机会打赏嘛。
哦，
那没有门票可言的，就是街头街头表演啊，街头艺人，所以就是会拿个皮拔子，然后拿着扇子或者一个小的那个醒木啊，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啊，啪啪啪啪啪啪讲两句，啪啪啪啪啪啪讲两句，这么去把节奏盯起来，把声音拉高洪亮。一方面呢，这个等于说是在来哟来哟就过来的，
吸引观众，
吸引观众，而且市井街坊不只是他。旁边还有那么耍杂技的 啊唱小曲的跳舞的，刚才声音都很大。对，你那边就关了，哎，各位，我们的六法全书里面第一法讲到的是 motherfucker， 第二句话是I fuck my mom， then I fuck 什么 first I fuck my sister， then I fuck my mom， I love fuck my daddy， then I fuck my son， 这样感觉这是美国的
六法，
对对，美国的不错的这种饶舌歌手还是什么东西，对，可以去问贾瑞，对。那太棒了，就是天下一家亲。他不管怎么样，就、如果在那边就自言自语就没有用。所以自然就是需要来一点这种响亮的、这种吸引引人注目的。
好好好。
对。那同时呢，在关东，也就是当时的江户有另外的这个落羽石之组，就开始也是就是摆席就讲故事。
好好好。
可是呢关东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就是在茶馆里讲。哎，那尤其是有这个江户的这个商人呢，跑去这个京阪神一带，那个时候还没有神户了，还没有开港了，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个阪神去上方去，所以上方就上京赶考的上了，因为京都是首都。那一带是近畿嘛，就是首都的周围。去了，哎，看着新鲜的，所以怎么还有这种没见过？哎，等到人家下工了，哎，师傅，师傅，哎，谁在叫师傅？师傅。师傅，小芬小芬，靠，没来看的、完全听不，没关系了，这就是自我，
这
就是自言自语。
那个疯魔时刻的一个
一些梗，
好好，我有看那个，但是我没有记得那么细。
啊，佛法艰深，
佛法艰深，要试一下。
那这个，就能不能请您这个跟我们。走一趟江户啊，这旅费犒赏自然不在话下，就吃好喝
好，
就主要是江户还没有形成这种气候，没有这么有趣的表演形式啊，能不能来给我们露一手啊，让大家开开眼界。所以就把这个讲落羽的从西边就是东海道53个驿站呢，就一路往东一路往东请回了江户。他也不需要在街头那边苦卖了，就是人家已经等好，就等您来了，所以好生款待，哎，在这个酒馆茶馆吃完了，二楼有坐席嘛，哎，上去啊，大家坐那听，所以也就不用这个箭台，也不用拍了，要不然都吵死了。对，你想我们现在拿麦克风在那边讲，如果是那些搞街头的，哎，各位就把您干，这不靠背，我感觉室内就不用这套。其实我们在那个静冈见着一个人，他也不是什么陌生人，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武士，他用这种音量就可以就。那以前的这种，尤其是开始流动了的，这些演艺人，尤其是说书的，他基本上就是当时的这个资讯传递的，很关键的。这个一直到二战后都还是一样。对对对，但是二战后就是，取而代之的是，比方说广播节目啦，后来就是，哎呀。电视节目啊，但是无论如何，以前都没有这些的时候，这个说书的落语的，它是一个资讯期待移动的传播的关键的， 哦，那么慢慢在东西，就也就是东边就是以江户为中心，
嗯，
也没有江户，就是江户，西边就是以这个京阪啊，京都大阪为中心的这个，两个核心吧，哈，地区就这个洛邑就日渐的发展成越来越，有模有样的啊，那慢慢就开始有门派了，啊，就开始开枝散叶了吧，哎，然后就开始有协会了吧，就开始有帮派了吧，啊，在这都是一样嘛，有人就有政治，所以就。一方面是越来越严谨，它就有格律可循的；一方面呢，就一定是会比较死板，
嗯，
哎，会有很多更奔放的流动的事物就难以形成。所以、
嗯、
下一个边境在哪里呢、
嗯？
其实台湾就是很关键的一个
哦，
对
哦，
嗯、
那落雨，因为我看他们一般人的表演都是在一个台子上面放个坐垫，然后一定要跪坐，为什么一定要跪坐？
那个就。就我们先讲跪这个字要稍微诠释一下、啊
嗯、
时至今日2023年其实在世界上人生习惯坐桌椅的、
嗯、
这个80亿的人口里面也只有三分之一、
哦、
有三分之二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的人还是席地而坐盘腿金刚坐你说正坐跪坐这些、啊
嗯、哼哼
对所以就要先稍微厘清一下这个跪就并不是因为做错事了罚跪的跪、啊
嗯、
也不是因为进什么孝道啦 啊谁死了或怎么样的跪的他就是坐，
嗯，
对，那这是一种很习惯的坐姿，
嗯，
啊，如果你看兵马俑里面的这种，就是他坐姿有好几种，嗯、那在这个先秦时代，基本上你的坐姿，
嗯，
它就是一个符号，我这样做，
嗯，
就说明我对你没有攻击性，
哦，
我换一个坐姿，哎，可能对方就要小心了，
哦，
因为它跟移动是有关的，
嗯嗯，
对对对，
很像猫咪耶，
对对对，
猫咪母鸡蹲的时候，
对 对,
对，你就得
小
心了，
还有
它那个
炮露肚子就好一点，
对，它炮弹要飞过来了，
嗯，
对，露肚子就是至少它不会攻击你，
嗯，
那你去摸它会不会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也可能有假动作，啊，所以从这个范畴来看，这个。
嗯
这个跪坐是可以接受的，
嗯
嗯，反正日本就讲正坐，
嗯，
但是这个并不像什么有一些低能儿在讲什么正体汉字那种，我都听不下去。
哦，好好，
什么叫去你妈的正体汉字？啊，对，这汉字本来就是一个会变换、会流动的，就包括现在中国的简体字，它也是汉字的一部分的。那我们可以揶揄它嘛，或者惋惜都可以，但事实上它就是汉字的一部分的。所以台湾在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汉字，或者是这个朝鲜还留下来的一些大匾上面的一些汉学家的汉字，或者是这个香港习惯使用的所谓的繁体字，也就叫它繁体字就好了。
嗯，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呢？就是那个叫高座，高座啊，上面的坐垫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它起源于这个佛家的这个和尚弘法。
哦，
那这个你看那住持啊就会坐在一个坐垫上。
嘿嘿嘿，
因为我们这个洛宇家坐的坐垫的那个 size 那个尺寸跟这个佛寺里面的这个和尚坐的大小是一样的，特别大。
嗯，
一般如果去日本朋友家里面做客，大概不太会拿那么大的坐垫出来，
嗯，
因为它也重，它也占地方。
嗯，
它其实有点超过一般人的正常的习坐范围。
嗯，
但是旁边都会更大一点。
嗯，
它这是一个彰显啊。
嗯，
为什么坐姿？刚讲，一个是习惯。
嗯，
就是你说他坐下来，盘腿坐也好，这个正坐或叫跪坐也好，这大家都是可以选。那盘腿就比较随便一点，轻松一点，正式一点。就是要正坐啊，那正坐你说哎呀腿会不会脚会不会酸呢，会啊，但是呢就像是练习一样嘛，你只要得到那个方法而且习惯了，基本上就有很多的 mega 啊，是可以去，这是可以克服的，对，就那么躺久了也会腰酸背痛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那躺因为躺姿不对嘛，所以好像躺得很轻松，可事实上是给身体某些部位带来很大的负担，对，所以会腰酸背痛，对。说回来这个正坐或跪坐呢有另外一个好处，
嗯，
啊，这并不是叫做原因的结果哈，就是这么一坐你看不到脚了嘛，
对，
只能看到膝盖，
对，
哎，所以这样就可以演绎走路啊奔跑啊，
哦，
的这种你看到膝盖在动，嗯，这大概就是在走路，
嗯，
啊，你看到它动得厉害或者上身摇摆那就在跑，
嗯哼哼，
对，那这也是一个就不用实际的移动就可以去表现移动，
嗯，
的一个好处吧，嗯，大概是这样。
好，那再来想问，就戴赏是台湾第一个落语家，那当初你是回来台湾之后再学，那时候那是为什么会想要学落语呢？ 而且你像是自修啊，是自修是怎么样学习？尤其在那种当时还没有网络，是哪来的资源来学的？
当时有网络了，
当时已经有了，
对对对，
真的九零年代了，有网络
什么90年代？干他妈的九零年代，
没
有
啊，就是对，
当年呐、
啊，当年喽，
当年的可怜呐、啊，
那时候都是摩斯密码了，
没有，
还是摩电哦，还是要接，
对对对对
对对，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52K 52K。
我靠，那能拿摩斯密码人逗笑也蛮屌的，
很屌。
对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是 SOS 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什么意思？
死掉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救救救救！
还可以耶，
好难，
好难的。首先要知道那个是 SOS， 我、还蛮不知道 S， 知道 SOS 而不知道它的意思，还以为是什么哪里的天团。哎，那个韩国的 SOS， 最近又出了新歌，对这个，反正就是刚讲就是从小多多少少都会有接触到这种所谓的你叫曲艺形式也好啦，或者是说这种艺文形式也好啦，或者是说这种发表哈、等等等等，就比如你座谈会呢，以台上一个主持人，一个主讲人啊，两个语台人，那也是表演的，对，也是表演的，那就是接触到这种所谓舞台跟观众了，这种，各式各样的。那后来这个从东京学习完了又回到台北，这是2023年的事情了。
哦，
有网络啊，对，不但有网络，还有 YouTube 的。刚才我的确我自己使用这些比较晚的人，他就看到哎。哇，还有这种，还有一个东西叫 YouTube 啊！我觉得还有这种东西叫他妈的波接网络，还有东西叫电脑。废话，那这个就 surf 嘛，就在上面啊，好这个遨游啊。哎，就看到那个有这个日本的那个民间故事啊，木卡西巴那西啊，就很怀念啊，就是哇，那以前每个礼拜六啊，上午就快中午了，11点到11点半就会有这么一档电视，这个 NHK 的
啊，好，
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它都是所谓的被调整过的民间故事嘛，但是哇，看你有些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他就旁边就会一直推类似的这个节目，我一个一个看着啊。又怀念又有趣，可是呢，说实在的，就有个极限，他那个疲劳感很快就上来，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哇、看着很惊和，哇，就聚精会神的看，兴高采烈，看一看就单手侧面托腮，再来就是嘛，手指往正面转，再来就干就没意思，因为他都在跟你讲什么向善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妈的，这种非常恶质的欺骗啊，这种下三滥的愚民的啊，这种烂东西。然后也后来想想也对，因为是 NHK 嘛，一定就是烂的东西啊，对对对，绝对是不能够讲真话的，对，就是和事佬呵呵这样，对，那。但是他有演算法嘛，就是好像类似的这种童话这种东西的，旁边就推了这个绘本记习，说一下记习就是寄托的寄，习次的习啊，记习日文叫 yose， 就是表演落语啊，以及就等于说这种演艺厅啊，这种茶楼戏园子这种的，那他是把这个一般比方说15分钟20分钟这个段子，把它紧缩啊，节俭成3-5分钟的短的，加上一些动画，有2D 的啦，有2.5D 的啦，2.5D 这个纸片人会这样，基本上它的那个场景的切换是很精彩的，因为是从落语的格律节奏来的，结构来的嘛，所以它的起承转合是好的，就看就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所谓民间故事要有意思的多了。越看越多，哎，它也有个限度啊，就其他的这个推荐影片就进来了，看到一个这个真人的，看到真人的，落语的演出了，哇，就是这个有这个入场乐嘛，噔噔噔噔的三味线跟鼓啊这些，然后这笛子啊，然后大家开始鼓掌，这个演员就都从侧台出来，悠悠闲闲不慌不忙的走出来，转正。往这坐垫上一坐， 然后把那扇子往前面一放就开始鞠躬、嗯、然后旁边这个配乐就停了、嗯、然后 一起来啊，就是开始演出了嘛、嗯、哎，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段子里面的常常都会提到跟酒相关的故事、
啊、
就开始
哦，
我靠嘛太有意思了，嗯，就听听听啊，边就想起来说看，对啊，这不就是小时候老师带我去看的、
哦、
后来长大又看过的、
嗯、
然后包括这些相声这些经验就全部的啪啪、
哦、
串起来，
哦，
对，就是还说过来还是要感谢我妈，就因为小时候在那个在天津的时候，嗯，他会念那个念童话，或者不是童话，他会念那个比方说西游记啊什么的这些、
嗯、
给我听，
嗯，
他不是睡前念，他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念，就他不会把你逼着马上起床，是啊，你再醒个盹儿，你再睡一下，他就在我那个就是刚睡醒的懵懂的状态啊，念念念，然后就听着也醒了，
嗯，
啊，起床这样，所以对于这种听书哈、啊，
嗯，
当然就妈妈的声音是另外对于子女是另外一种的。特别有互信的东西嘛，那、
嗯嗯、
也没有带着这么明显的这种表演性质，但是那大概是一个原点的、
嗯，
然后拉回来就哇，那太有意思了，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记忆都串上了，
嗯，
一方面是故事本身有意思，啊，我还记得第一则看到的那个段子就是亲子酒，
嗯，
简单来说就是老爸跟儿子都爱喝酒，可是呢老爸这个内力比较深厚，儿子呢是喝了酒就开始闹事，
嗯，
老爸擦屁股不厌其烦，所以两个人就约定说，为了你的未来，为了我们店里，你就是我的继承人嘛，
嗯，
不要再喝了，你戒酒，我这么喜欢酒你也知道，我也陪你戒酒，
嗯，
啊，这很感人啊，儿子也是被打动了，
嗯，
那可是这老爷子在家里面以前大老板把这钥匙给了大掌柜的，
嗯，
当家就不管了，对，你不能管，管了还是奇耻大辱啊，交托于人了嘛，因为在前面忙来忙去跟他也没关系，就在后面待着，你说这有点病也就算了，又没事又没病，度日如年呐、啊，哎，然后就嘴一馋啊，儿子在外面是到处奔波啊，啊，忙进忙出，忙东忙西，然后今天要出远门，老头子呢就跟他太太就开始熬酒喝哈、啊，啊，什么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塞奶干，然后最后就熬到酒，就喝着喝着，哎呀，中间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笑点呐、啊，发牢骚啦，这个那个，哎，突然有人来报说儿子回来了，吓得不行，干糟糕，你这被发现了就被破局了吗？你赶紧把东西连忙收一收，哎，不会被发现，我可是常年今年来月的酒鬼啊，哎。可是一看就是观众都看出来就都喝醉了啊。啊，儿子回来呀、啊。哎，忙了一天辛苦了。哎，还进来。没想到门一开着，儿子老爸我回来了。干你娘，你也喝醉了那感觉。下场怎么喝醉，你喝醉了。
嗯。
哎，如此这般，反正就怎么样就喝醉了。老爸生气呀、啊、你混蛋的啊，你混蛋的。啊，你叫你不喝别喝你还喝，这不是总有一天你为什么要这种毒药这种黄汤你要喝下肚啊、
嗯、
你酒品也不好酒量也不好，到时候嘛绝对是会延烧到我们店里来，
嗯嗯嗯，
到时候你身败名裂什么一，哎，你这越说越生气，就再抬头一看呢，因为酒气上来了，对，老太这是不是我儿子吧，是不可能是怪我，什么个那么五个脑袋六个脸的，这是一定是哪里的妖怪来想骗我们的家产，哥、啊、你们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怪物，我们的家也绝对不会给你，给我滚出去，嘿，老爸你开什么玩笑，这么天旋地转的产业我要来也没用啊，这是结果，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一家到小，这一家到小的这。这么一个段子，后来我听着哇，太有意思了。我朋友来了，我就逼他听。他说：“妈，日文我听我日文不好，我同步翻译给你听啊。”他听，然后我看啊，就来，那我来我们家表演这样。
嗯，哦，
不要来了，怎么可能？我跟自己家兄弟熟嘛，这哎这哪能出去现场？我只是要跟你讲很有趣，而且我刚把一些回忆都串起来了。不，你这个相当了得啊！来。哎，不要了，不要了，这哎，好啊，就去了，就这个没了，不要了啊， 真的吗？哎，不要不要，好吧，好像更高的练个屁的，那就这样去人家家，再就是私人聚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嗯，
练练练练，也喜欢说了，因为那个故事本身有趣啊，然后在人家面前演也是一个蛮享受的，因为看到大家会有反应，会有共鸣，会互动。啊，演着演着，这么过了这么一两年，哎，这越来越好了，出去演了，不可能啊，出去，我你们看得起我还他妈这月在这花时间听我在这叽里呱啦讲废话呢，哎呀，得出去演啊，谁听啊，这是啊，哦，不是，是不知道，好，不要，好啊，就好像就这样，那自学就是一，反正 Hamlet to be，
嗯。
or you to be 什么烂梗的就是网络自学，但是还是要强调，就因为有之前的那些相声啦，或者是
底蕴，
从小有意无意的接触，底蕴是不敢，但就是有意无意的接触，这些好像都是对于落语这件事情的入门的这个门槛的高度啦，还有就是上手的速度啦等等，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因为也是在当完兵又回到东京去念书的时候，从那时候很早就开始就有一搭无一搭就当翻译了，
好好好，
那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共演嘛，我称之为 对那绝对不是像机器人那样的翻的，没意思，因为语言不同的不可能是百分之百能够贴合的，所以一定有译者的诠释啊，所以那个大概也从侧面来说是有很好的帮助的，那像相对的就是说落语的表演对翻译有好处，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下一题，下一题是康普脸提供的，他想问说，带赏这样子周游各地，对哪里的酒跟人最难忘有印象？
没有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可以另外再开一集来说了。
特别喜欢的什么推荐的？
跟我去啊，那个就要宣传一下，这可能这在宣传之后就已经过了，但就是那个今年的12月1号到5号。会有一场我的私人策划的旅行。那个去哪玩呢？就去这个大阪。那大阪的再往南走一点，有个叫界啊 ，Sakai， 就是一个提土旁一个世界的界。这个地方，那从关西机场一方面近啊，可是大家往往就是直接就什么看停都不停，看都不看就过了。就这个。大阪大家可能这个观光之都啊，京都啊，有很多的这个古建筑啊，奈良啊，有这个佛寺古刹啦，但是那我们自己开一起来聊，我会请到更专业的朋友来带路，这样的这方面我比较对，那但是界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神奇，就它是有很多从上古时代的故事就可以开始说了。亚麻托塔凯鲁就是日本神话里面的神的降临之地啦。这个伊泽那伊因伊泽那米创世神的第三个女儿的供养之处啦。
嗯，
伊泽那美，
伊泽那美跟伊泽那岐，对，因为前三个孩子都是不成形的。第三个是像史莱姆一样，它是水状的，它没有躯体。第四个孩子就是所谓的正式被认定为大儿子，就是淡路岛。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干，然后滴下饮水就变成陆地，
变淡路岛。
对，
生化很
淡花汤，自花汤干，就是这种的东西的。反正就是生理反应的。那我们就想抽丝剥茧去看，这些神话的地理跟地理的必然关联，它的方位跟轴向。因为地缘的力量后来才发展成这个怎么讲远近驰名，这个让界发展成一个自由独立的商业城邦。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是靠这个界的势力，界的商人啊，他们的财力跟国际关系才获得天下人的封号。那包括这个茶圣千利休也是这边的出身。到底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去看这事。一路往上就是有这个刚刚讲到这个住吉大社。住吉大社就是一个神社，它就是 祭拜这个桶子的神。那其实桶子是装东西的嘛。他真正安顿的就是这个水流子，水流子就是这个第三个孩子，不成形的，对。然后他就朝着西边的，然后这神户，大阪到神户的这个海边有很多个神社都是跟这个系列有关的。然后再往下一点点，就是他的四弟正式的第一个孩子，这个丹路岛的所在地。然后再往南边就是济州半岛嘛，有熊野古道啦，高野山呐、就是基本上这一带都是灵场，就是都是这个 power spot 哈，都是带能量的啊、到底是因缘机会来龙去脉怎么回事？然后现在到底有谁在做什么样子的好的工作？在努力在做什么地方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公益的振兴啊？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然后一路结束会在大阪的南边动物园的附近，天王寺、通天阁的附近啊、反正这个，然后一珠跟华胥也会去，大概是这么一个旅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能够跟着去的话，康普刚刚所说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一部分的解答。哎，有吃有喝有逼有赌，
群忧探访。
对，但是因为一方土养一方人嘛，不管是酒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说风土当地人的个性也好，都不一样。
对，
那我倒没有真的没有独爱哪里，知道就说啊，我像有些那个老前辈就说啊，我忘了林狗贝尔，看秘鲁的林长小，看事实上是因为他痛风了呢。但是就是没有这种说我只喝什么我只抽什么，就不是这个系统的。对，我是到当地透过酒透过朋友透过吃饭透过戏曲去认识那个地方的这种嗜好。你说比方说如果讲面呢，在这个落雨里面会出现的关东人尤其是东京人啊，这个吃荞麦面是比较怎么讲受欢迎的。那到了这个西边呢，这个你像大阪啊，或者是界啊，或者是这个德岛啊、高松啊，这附近这已经到四国了哈。跨过来以后内海那边就是吃乌龙面。乌龙面是吞的，没有人在咬的。对对，根本吞不下去的嘛，还是得咬。但它就是那个它等于说是用这个汤啊去把那面送进肚子里面，这种咽下去的那种舒爽感。关东人就说，尤其江湖，就在这样讲好了，在落雨里面出现的江湖仔，他的表演就是：妈的，干乌龙面，你什么感冒还是发烧了啊？病人才吃的，去你妈的！是不是江湖仔？荞麦面，干你啊！煮软一点还硬一点，你不是问的废话吗？越硬越好，就像铁丝一样，吃嘴里扎出来。这就是文化地区上的不同。可是呢。到了长野，那么荞麦的产地啊，到了新系荞麦的产地啊，那人家当然自然也就打荞麦面的，可它是伊那卡索吧，就是乡下荞麦啊，叫田舍荞麦啊，还粗的，这吃饱，那玩意儿就不可能像江户那么细非常的飒爽的，撒的，它就是要吃，对，也是可以沾着酱吃，那里面有的会加这个明和啊，有的会加一点这种炸牛蒡啊，让那个蘸酱啊，它的风味不同。当然汤面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不是这吃脆饼就吃脆饼，怕影响录音，你要两个人用口水稍微把它弄软一点，
弄一点
、这种东西是这样，就跟那个鲜贝一样，对，这个是华胥吃，华胥咬碎。
咬碎
香酥脆，也没押韵，为什么不省着点用呢？好，那相对就是说，如果是吃这个，不管是乌龙还是荞麦，如果是这种干的啊，那前面就是一盘这种用小屉子上面煮完之后，迅速拿这个冰水紧过的面放在屉子上面，因为它还会排掉一些多余的水。极尽让它保持一种 Q 弹的状态，鲜的状态。前面呢就是一个酱盅啊，一个小杯子一样的酱盅，里面呢就是会倒着啊，旁边有个酱盅，这边有个酱杯，酱盅里面就是这个蘸料啊，酱汁，这个杯子倒一点，旁边呢还会有一个小的这种调味的，有葱花啊， 啊，有的有这个
芥末
啊，这个山葵、嗯。那很多人就倒进去啊，
嗯、
山葵酱就把搅一搅，然后就吃。这当然也没错、嗯，但是呢，就有些人就说：“哎呀，那外行人呢，啊，干那种东西他妈，你是要沾不沾？拜托，吃的是荞麦，又不是妈的酱汁，干妈的主从官，到底谁是老板啊？那种感觉。拜托，我们就是要吃荞麦的，干那最好就是顶多你沾到三分之一就要拿起来，
哦哦哦
哎，前面都是白的、
哦，
底下有点味道，
嗯，
这样子。”稍微有点咸味好下肚，可是前面那个荞麦香才是我们需要的
哦。
哎，
讲究
对，那有很多这个台湾的朋友就是这样，一把抓进去，咚往里面一捅，哎呀搅啊！对，那我心想呢，就搅就搅啊，反正干你的妈的小日本有屁事啊！对，我喜欢怎么吃怎么吃。哎，对，但你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饮食上的嗜好。哎，那这个就有趣了嘛。
对对，
说哦，原来荞麦吃的时候不全沾汁啊，
嗯，
那不咸味不够吗？哦，慢慢吃发现哦，我又懂了一种新的享受方式。
嗯，
哎呦，看你日本的嘛，那拉面不都很咸吗？对，拉面是拉面，那基本上不算合适啊。
哦、
嗯，对，那根本不是，就它不是合适。
是拉面不是合适
啊？拉面本来就从早就不是合适。那是因为一些无知的外国人根本分不出青红皂白，就像我
中国
在中国去的，对，所以他也不是已经不是中餐了，
哦，
对，它是一种新的东西，
哦，
但不算在合时，因为合时有很多的格律是很他也蛮很费事的，
嗯，
就像广东人吃饭很费事，他愿意花时间去搞这个搞那个，就那个是对土地的一种怎么讲执着吧、
嗯、
就跟法国人是一样，就土地非常执着、
嗯、
所以他搞他妈餐法餐搞他妈的葡萄酒也才会那么、
嗯、
那么硬，你知道他一定要这样才能达到某个什么说、
嗯、
所以刚刚说到底这荞麦面我他妈我用手抓着就吃好不好，我他妈酱汁根本就不用那也可以啊、
嗯、
对，还用鼻孔吸还怎么样，那随便的，就是这个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叫对，还没有法律规定，对，我他妈全部酱汁我喝三杯我再开始吃面可以啊，对，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反正这些行当玩老了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嗯嗯嗯，
对，而那个是我很好奇的事情，
嗯嗯，
哦，原来这样吃，哦，原来还有这个道理，
嗯，
但不一定完全就符合体质啊，嗯，或者是说就喜欢的，嗯，但是就会去理解，
嗯，
对，那我也是蛮奇怪，就反正基本上因为我什么都吃，
嗯，
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嗯嗯嗯，
没有不喝的东西，所以不管是活的死的啊，生的熟的，所以就是基本。这个死了才有生的熟的嘛，啊，
嗯，
是活的还是生的还是熟的啊？这样啊，那活的跟生的不太一样，对对对。
那你这样去日本有什么吃过印象最深刻？我让你觉得哇，
你这什么烂节目，啊，妈
的，好奇
美食节目，
对啊，就烂，没有，我没办法回答，对，太无聊，这种烂题目你也敢问，气死我，妈，再抽一支烟。
我觉得这很值得一听吗？
不不不，那是因为你被这种妈的观众们的一种恶趣味给我们拉着走了，就是一种猎奇啊！我讲了，大家听到哦，那个一定要拿出最重要的那个，这样才看得起观众，这样才够味。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啊，
就没有，
可能有人有啊，
好好，
但我真的没有
哦。
刚如果对观众有点冒犯的话，
没有关系，
对对，我也觉得没关系，
我也觉得
没有关系，对。但我只是说，你知道，就因为社会脉动带动这个媒体人的这种动向，但是其实我说这还是要这个稍微解释一下的哈，并没有恶意，是因为我的记忆力实在太短了。我你问我这次又在东京吃到什么印象深刻的，我可以讲给你听。
好，
但是那你像今年，尤其是嘛，因为那个疫情解封，我不知道每个月不管哪个月的什么前后中，就是在日本的某个地方出没那样，这每个月都在干。
哦，
那很好，这本来就是常态。
嗯，
那在台北了，在高雄，在哪里？然后在台东，在什么日本的东南西北的。
嗯
嗯嗯嗯嗯，对，虽然现在机票还是比较贵了，但是这是假议题，对。
嗯，
对，那。所以你说这个吃过印象最深刻的，它一定会是跟某一次的体验啊，
嗯，
旅途啊，祭典，
嗯，
或者是当地遇到谁啊，怎么吃，
哦，
是有关系的，
嗯，
啊，你要这样讲印象深刻，我讲一个好了，嗯，但这不是最啊，
哦，
我没有办法，
相对深刻，
相对深刻，
嗯哼，
嗯，不，就是深刻里面很多，
刚好想到，
就是、刚好想到这个，对，
对
嗯，也算是回答，有一点、
啊、
有一点勉强可以回答，
啊、
就说这个
当旅游节目来听，
嗯，琵琶湖，滋贺县以前是晋江国啊，它反正就中间一个湖，旁边陆地就环绕在四侧，
嗯，
所以它这个甜甜圈的土地，在这个琵琶湖的东北边啊，
嗯，
就快到湖北地区了，嗯、湖东的北边，我们去。参加一个这个绿色旅游，
嗯，
当地人就用这个就来款待我们的哈，那个牡丹锅、
哦，
牡丹锅其实就是山猪，山猪肉啊，去打来的那山猪，啊、因为它的油脂啊，它的颜色的很漂亮，然后他就把这个肉屑切完之后呢，就因为是火锅要切的比较薄嘛，他就把它排成这样一层一层从大到小排上来，就想像牡丹花一样，
好好好好好，
那牡丹锅。现在他们还分比较稍微油花多一点的，还是红一点的，瘦肉多一点，嗯、一盘一盘一盘啊，摆盘很讲究。
嗯，
旁边呢还有一盘一盘小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杯口直径大概12公分呢、啊，15公分这种小盘子。
嗯，
有点像碗，就是一个深盘的，大概这么6碗。
嗯，
这上面都堆满了哈，堆高起来。嗯、哦，是一问这什么东西？梅子。
嗯嗯。
啊，这怎么？颜色有点 gradation 的，有点这个渐层哦。
嗯，
这梅子是什么名堂？
嗯，
哦，这个梅子我们当地就是有这个腌梅子的文化习惯呐、啊。
嗯，
这个最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腌的。
嗯，
一般呢大概不会拿去吃啊、嗯，除非做菜。但是呢，就是一个比较组。
嗯，
旁边有去年的，
嗯，
有3年前腌的、
嗯，
这个是5年前腌的，这个是10年前腌的，
嗯、
这个是20年前腌的、
哦，
这个是30年前腌的。
哇。
所以我靠、哦、那很就厉害了，30年的、嗯、上大学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都30年、嗯、梅子也真的是一直憋在瓮子里面，
可怜的简居族的梅子，
首先一出来就老学长，简居美，然后台湾就会被就可以取这个名字卖的，简居美。
长得都往上
涨
了，
涨、啊、了，
涨了，
传说那就是传说中的，就是腌到那种程度，一出来一定要再回水脱盐，而且不是拿淡水泡，是拿加了盐的盐水去泡，它才能把里面的多余的盐分解析出来，要不然就是真的太咸了呢。好，我们就很感动啊，就是我靠，你这么有耐心，有恒心呐、啊，有毅力，从。今年刚腌的到啥？一年的、3年的、5年、10年的、20年、30年，太用心。哎，没有，就反正你每年都做一样的事情，一晃眼就会过30年。
嗯嗯嗯，
想想也对啊，就从今年就开始腌、
嗯，
每年都腌，不要吃完，留下一点。
嗯，
就是计划性的，他就会。对，你说如果有哪天干已经有50年的梅子怎么样？然后来个大地震，都黄，那就算了。
嗯嗯嗯，
重新腌嘛，就这样。嗯啊，这是一个你刚刚想到的，想问到想起来的饮食上面的。
嗯，很酷。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就是之前访问过华旭、我听华旭说你想做一个落雨的计划，叫百席计划。
嗯，
他讲100个落雨故事，所以想听戴赏介绍一下你对于做落雨的这一个计划跟展望。
哦，是。嗯啊，他是这样的，那就开乐亭凡笑是我的艺名嘛，
嗯，
叫凡笑百席，那这个就是说我自己想要把它，就整理一番呢，就是说，因为用落语的形式讲啊，跟我也会讲这个单口相声，用相声的形式讲，那其实他的那个包袱的抖法啦，他的节奏什么当然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落语的故事，我也可以用单口相声的。节奏去讲，或者是更多的是单口相声段子、
嗯、
我把它用落语的方式去呈现。
嗯哼，
那等于里面的人的对话啦、
嗯、
就会多一些、
嗯、
然后这个旁白的这个角色就会少一点。
嗯，
而且要把它文本化。
嘿嘿，
就是华语文本化。
嗯，
那这个有一次呢，我爸要看一个什么振兴医院的一个很难排的一个号码、
嗯、
那个心脏科来什么东西。
好，
所以我就帮他3-4点就去排队啊！
哎，
我他妈睡眼惺忪的去了，就发现干手机忘在家里， 其实走过去也就十分钟，来回就不到二十分钟。可是心想算了，就今天没手机 也不用慌张啊、
嗯，
自己找点乐子吧。
嗯，
然后就去到那个振兴医院，那都还黑的啊。
嗯，
还一进去，里面就哇，已经有人在排队，真的专业排队的了、
哦，
或者是真的是有求所求的。哦，我是第三个。
嗯，
第二个还很体贴，说啊，立马来排队，然后你姐姐，然后你第三个，好、
嗯
哦，谢谢。坐下来啊，不错，第三个应该。除非前面两位都是同一个科的，因为那种早当天抢号只能有允许两号，
哦好，
有两张，两个名额了，所以如果他们两个都刚好是看心脏外科的，那我就排不上了。
好好好，
那就应该的几率很低了。
啊、
因为人的病是很白白种的嘛。坐下来，哎，好了，这事情就没问题了，我只要放个东西就算占位子，我可以走走去。来点什么乐子啊？
嗯哼。
啊，没有，就看到他旁边电扶梯，我就、下去，好有趣哦！然后被那个管理员白眼的，堵拦了，就后来我们开始从上去那边哒哒哒哒哒下去，然后哒哒哒哒跑上来，然后管理员就走过来，正当他要阻止我的时候，我就又从下去的该下去的地方下去，上他就没得说了的。然后后来就看旁边的画展呢、啊，就是那个医院里面的画展，是吧？就这样。我干什么也混不到半个小时啊，就腻了。我坐回去就想说干好，我勉强打个盹吧，要不困醒了怎么办？我就想，不然来数羊好了，数他妈的数来宝，数干的我真的好可怜。数羊，既然要数羊，就不如因为是数字嘛，我来数数看我到底现在会几个段子。
哦哦哦。
嗯，因为大概在十年前吧，就整理了一次。
嗯，
他不知道在哪，反正就拿手写的。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就六七十个这样。
嗯，
会讲的，那有就是我知道的会讲的，那讲的不精的也就滥竽充数，就混在里面。
嗯，
我先过了他妈十年左右吧，可能是十一年，可能是九年了，就过了。哦不，我觉得有十年以上了，但就这到底现在有几个？
嗯，
那我就。没有的记录啊，
嗯，
就那么想，一二三四六七八，在用那个记忆法在那边记，chill down, chill, chill, 然后干有邪教混进来排队的，看是不是要刺杀我们的英伟贤剑那个医师？哎，又算着算着，他妈就意外的发现，
嗯，
他妈这不容易哎。
嗯哼哼，
想了半天就到了十五个，就突然遇到就撞墙了。
嗯，
不会吧？干你啊，这不可能啊！就我知道，这才十五段。我靠，这十年到底是什么衰退的？这没关系，沉住气啊，想，然后就牛步，二十一个，二十五，这一点一点，后来就发现。每到一个十，
嗯，
就是比方说39或四十、四十一这种的，
嗯嗯、
还是59、60、61这种，
嗯，
砍，
嗯，
就会想起一个其实我非常喜欢的段子。
哦，
那不是喜欢的在前，然后后来，对，就那个人脑的结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一方面就可能要拉长这个距离，让我尽量把东西都倒出来了，我感觉。
嗯、
想着想着就刚才就八九十个这样，哎，好，后来再努力想。哦对，还有那个，还有这个，
嗯，
哦对，我还有自创的啊，
嗯，
那就反正就100个啊，
嗯，
我、哦、靠 ，OK OK， 那至少嘛有长进，而且这次就是说，如果我想起情节，但是没自信的，我就不算在里面了，
嗯，
真的是能够演出的、
嗯，
就是我对他有一定的掌握的，
嗯，
当然依照段子也会有生疏，有熟悉的啊，或者是。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或者没有那么喜欢的，或者是讲过次数比较多的、比较少的，但都会有差别，那有个体差异、
嗯。
但是呢，基本上是可以表演的段子。
嗯，
好，后来拿到号码牌回去给我爸之后呢，我就他们去看病，我就睡觉。起来吃个饭，手机也充饱电了。
嗯，
我就离开，我就在捷运上，他说哇，赶紧记下来，赶紧刚刚已经这么困顿，这样子努力了半天，有100个了嘛？那现在记起来应该还 OK。干到了第十五又撞墙了，刚才不算，而且明显，虽然我说不出来，但明显顺序是不一样的。他不管怎么记，好，这个就要把它全部文字化，打下来。 那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文稿嘛，
嗯嗯，
那一方面就是也可以有很多的出版计划，嘿嘿，一方面是自己的内修了，一方面是它也是一种分享跟宣传，那一方面也是啊合作的，
嗯，
比如说这里面就华作的和华旭的合作成分，
华
作的
这里面就有华作，
华作的和谐成分，华作，华作，那你看这货算了，华作又不得华作，华作那个华作，华作，那个就因为华旭打逐字稿是没有压力，那我是比较会累的，
嗯。
那所以就会
痛苦，
嗯，痛苦，对，我痛是痛苦，对，
是痛苦，
是痛苦。那对华旭来说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他可以借由这个来调节舒压的，所以就有些段子就会请华旭先把某一场我的演出的那个录音，
嗯哼，
就把它嘟嘟嘟打一打，
嗯，
然后传过来，我再去，因为一定有当某一场的即兴成分，
嗯，
或者是只有在那场里面，
嗯，
才有意义的，
嗯，
那个就。
啊，
写出文本也没什么意思，
嗯，
反正录音是在的嘛，他就把这些整理起来，
嗯，
一段一段一段的这样。现在大概40个啊，还没有到，嗯，还没有到一半，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嗯，刚才说的这个白皙，
嗯，
那他会有几个延伸呐，啊，就一个是你像我跟华旭跟一珠，就是跟草稿厂的两位，
嗯，
合作，这个私交也感情也很好，
嗯，
那我们就常常会讨论一些演出了或怎么样的，
嗯，
那这个所合作就是一起演戏啊，也是好几次，
嗯，
所以说这些都会是我们在就是舞台一桩精进的一些养分吧哈，
嗯，
那当他有文本，这个顺畅度就不会是就是没那么累了，
嗯，
每次大家在讲然后再记，那就像就啪摊牌起来就可以，哦，哎对，还有上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变成大家的一个基础啊，文本吧，
嗯，
那再来就是比方说跟画画的啦，
嗯，
跟做电子的啦，
嗯，
什么这各种各样的，跟搞音乐的啦，朋友们都可以有合作，的机会啊，就是这个有了本，然后对方阅读跟听，这双管齐下，然后再去摘取里面的一些这个可取之处，把它发展成作品或者合作啊，这也是另外，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刚讲出版。就是我并不是像以前会有这个，比方说原声百戏 ，N show 它是这个三游亭原声第六代，现在是空号，不是空号了，就是现在是空席，就是现在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嗯，
因为没有人当代人判断没有人够格或适合接它，
哇，
所以它是空的，
嗯哼，
那这位呢就是第六代的这个三游亭原声。他也是一个对于这个表演这个艺哈的这个技艺非常严格的一个人。
嗯，
那他到了这个中晚年，就他是在广播电台录，
嗯，
就有人弄了个企划，是录这个 Ensho Hyakuseki 原声百戏。那日本有这么几位老前辈，他们现在都不在了哈，就是搞过这种百戏、两百戏，那当然他那个博学就不是妈的干现在的人能比的了，那个整个人生是泡在里面的，那我并不是用这种心境去看，然后一种自己的整理总结，而是比较像是它可以灵活配置搭配，然后有更多的这种共创的发展，我把它当做这么一种性质的文本，
老杰，我觉得好像听了很神奇的一段故事。今天上集我觉得好像去真的是有一种去日本，然后听了长长的导游在讲解一段很有文化的东西。那我们上一集也稀里呼噜了录了一小时多，我们先休息一下，
哎，
还有下集
一定要休息一下啦。好，我们上集先录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拜拜
拜拜
拜拜。